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经过各村各乡，到处教导人，往耶路撒冷走去。有一个人问他：“主啊，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竭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进不去。等到家主起来关上门，你们站在外面敲门说：‘主啊，请给我们开门。’他要回答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会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导过人。’他却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你们看见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和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时，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从东至西，从南至北，将有人来在天主的国里吃饭，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窄门，耶稣说：“你们要竭力进窄门。”窄门的意思啊，其实从表面上一听非常简单，啊，就是十字架的路，啊，跟随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这个窄门，它的意思或许还有很多，它要针对的是我们的某种心情、心理。我们如果看第一篇圣经，在这第一篇圣经，保禄啊教导我们，就是啊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要求奴隶要好好的服从他的主人，做事情不是对人，好像是为主而做，也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我们从这段圣经再看这个窄门，从第一篇圣经，或许我们了解的就更深一点。什么是窄门？宽门比较快速度，窄门呢就比较慢，比较艰难。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这个奴隶的意思。我们知道一个制度，特别是一个邪恶或者说一个恶的制度，不公平不正义的制度，它是一种恶。你要推翻这种制度，首先得要了解这个制度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根源，只是把这个制度推翻，你再建立一个新的体制，那这个体制由于你内在的东西没有变，你会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体制，给他的体制是一样的。所以人必须要针对内在的，那内在的是什么？那为什么会有奴隶制度啊？就是因为人和天主的关系割断了，人心中了没有神，人建立起了以人为中心的偶像，那人的偶像，所有的偶像最终朝拜的都是人自己，人才是最高的。当人不要天主的时候，人就要做神，人就会把自己自封为神，稍微有点权力，稍微比别人能力大一点，个头高一点，拥有的钱财多一点，就想把别人当成奴隶。这是人离开天主后的一种自然本性。 而这种本性呢，它又用在人身上就可怕了。可怕的是什么？因为这种心态再加上人的智慧，教宗方济各特别的经常提到，每一个罪过都是智慧行的。他有了这种邪恶的想法，他就会发明一套这样邪恶的体制，也就是这个体制会精密的经过设计之后，实现他成为别人主人的这样的愿望。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幕这样的历史。而且他设计了这条体制之后，他这个体制就会把每个人网络进来，这就变成世界。我们所说的世界，三筹之一的世界，这就是世界。世界有两层意思，一个是世界上的人，一个是由邪恶的思想系统打造的这么一个网络人类的这么一个世界体系，这是两个意思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属于地上，我属于地，属于地上，我属于天上。这个地上是指的世俗啊。若望也说，天主如此爱世人，从天上来到人间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变成具体的这个世界，天主创造的。所以这是两个意思。那么你要想改变人的命运，你必须得要改变这个体制，这个系统。你要改变这个系统，必须要改变人的心理。人心不变，他总会能创造出别样花样的新的邪恶体系来，只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说一夫多妻制，那这是一个偶像，这也成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体系来的时候，甚至能把所有的人网络进去。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包括圣祖们都被网络进去了，这明显是不好。那你说把这些男人都干死，你不能都杀绝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呢？就是人心里最初的那个破坏。如果让人知道，让人废除这种体系，必须让男人知道尊重女人。就像我们有一篇读经，昨天的读经，男人要爱自己的妻子啊，像爱护自己的身体；女人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是头。要重建这个体系，又得要回到天主那里去。你发现最初的偶像在作怪，所以人离开天主之后，人就会把自己当成神。所以所有的偶像林立，你发现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为什么建立这个偶像？为了自己。所以圣咏一句话道破了这个秘密：建立偶像的人就与偶像类似，朝拜偶像的人就与偶像无异。你拜偶像者，其实偶像拜的都是自己。而且这个偶像的建立者是如此的智慧，他能把每个人网络进来，因为他了解每个人的心理，都喜欢拜偶像，因为都喜欢朝拜自己。于是他又勾连着所有的人，几乎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团队。这个精密打造的这个体系团队，在圣经里面就是巴拜尔高塔。到了巴拜尔高塔的时候，人类的发展就到了巅峰了。从那以后，人类只不过是修修补补，没有再超过巴拜尔高塔，直到今天。那么当人建立起这个邪恶的、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大厦之后，天主就要动工。我们看从亚巴朗，天主动手，天主开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天主很慢，这叫窄门。慢，不要着急。窄门你快的时候谁也走不过去，是吧？窄门慢，第一个慢，第二呢，窄门不容易。你要改变人心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有时候可能需要几代人改变。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你要改变一个民族性格，不是一个人的性格。我们说撼江山易，撼人心难，是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如果一个人的本性都难移，那一个民族呢？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或者改变一个民族的品质，当我说性格的时候，不是指的中性的，我们的性格已经不中性了。原罪之后，我们的性格都是向下堕落的性格。每个民族都有堕落的品质，打造出来的一个原罪堕落下的品质，要把这个品质变成属天的福音的品质，天国的品质，那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窄门也包括不能用暴力，暴力快，暴力来得快啊！你看这几个人坏，咔嚓一砍完事儿了，你别人都是你要砍就砍完了都就啊，这种暴力我们都会有啊。记得原先啊，有一个神父他教修院的，这个神父的心情就是快，光希望大家恨铁不成钢嘛，希望大家都好，可是大家长得很慢，于是他就到主教那里告状。他说：“主教，这些学生们都不行，我们宁缺不滥。”过去我们教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好多主教神父都说宁缺不滥，这个词儿啊，圣经上恐怕没有这个词儿，这是我们人，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社会精神，我不说清什么精神了啊，一个社会精神打造出来的这个宁缺不滥。如果用宁缺不滥，我们都得完事儿啊。所以他说应该开除啊，宁缺不滥。主教说宁缺不滥，旁边一个老神父说，那大家都不合格，你合格呗，我也不合格，那咱全部干掉吧，都不要了。所以窄门也包括不用暴力，窄门要等，窄门慢不容易，你暴力来得快呀，你从这个门儿进啊，用个枪炮一打，窟窿散了架了，那等于说你把这个体系给拆毁了。可是你建立的体系由于人心没有变，邪恶的品质在，邪恶的品质还会建造另外一个邪恶的体系，是一样的，换汤不换药。所以福音要走进来，是要改变人心，从人心着手，走到最根本上着手。那人心需要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人和天主的秩序，这就叫信德。信德是一个秩序，当我们建立了和天主之间最基本的秩序，他是天主，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每个人都是这样，那你就不会把别人看得低，看得自己有优先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在真正的众生平等，是众人平等，不是众生，众生又乱套了啊！为什么人给猪也平等了，又乱套了。所以人的理性所建立起的所谓的平等观念，你发现由于理性是堕落流浪的理性，受伤的理性，它所建立的好多东西都需要被福音光照，它是得需要天主。没有天主，你建立多的再公平好的体制总有缺陷啊。所以我们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告诉我们，我们教会不偏向任何一个体制，因为每个体制它都是有缺陷的啊，它都需要被福音来光照啊。福音光照是什么？改变人心。所以这是我们信仰要做的事情，先从人心着手，那就很慢了，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耕耘多少个时代啊？如果我们看欧洲的历史，蛮族的入侵啊，那些野蛮的啊，那个根本没有礼数的走进来啊，那个啊，我们知道那个当年本都会就做了这个工作啊，西都会本都会做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开始慢慢的驯化这些蛮族生吃肉的这些人，做马不要马鞍子，那种比较野蛮点，哎，慢慢把他们都变成福音化，创造了一个文明。一个文明的创造都不是三五天创造的，改变一个人也不是三五天，甚至我们可能会失败，失败了不要失望，慢慢的来啊。所以教宗方济各也不断的发出这样的讯号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需要耐心等待啊，暴力不行，
啊，所以耶稣说从窄门进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让那个奴隶服从了奴隶主呢？因为你在这个体系下，如果你想用你的蛮力和这个体系抗争，那你必然会被毁灭。为什么？你不是主。要想改变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的，那除非什么，你建立另外一个体系，你利用残酷的杀人把他们摧毁，那只能说是你摧毁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跟他一样的新世界。所谓的新是一样的新世界，没有真正的改变啊。所以福音让我们慢慢来啊，这就是从窄门进的意思啊。因此我们说从窄门什么，这就是说跟着耶稣走新的。窄门不吸引人，因为太慢了，有时候我们这一代都等不上，你说谁还等呢？啊，所以说，所以宽敞大门，眼睛一看啊，所以这个社会邪恶的体系又了解每个人的心理，因为缺乏信德的时候就缺乏未来，就光想自己这有生之年几十年完成所有的梦想，那窄门自然就没办法实现。所以由于没有信德，一死就完了，所以觉得今生今世啊，就会被眼前的利益、高官厚禄啦，这建立的各种偶像所吸引，所以往这边走的路走的人当然就多了。可是最后我要说的是什么，耶稣的福音之路是窄门，是窄路，可是这个窄路一开始窄是越走越宽，而世界的路、世俗的路、邪恶的路一开始挺宽，是越走越绝，最后走个死胡同就走绝了。你看看这世界上那个邪恶的，最后都是最后走走走走就走死了，走走走走就走死了，每次都是那样。而福音的树越走越宽，越走越宽，越走越宽，最后偏成宽敞大路，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也让我们啊，让我们心中的那些世界的精神啊，还有带着世俗精神，从我们心中粉碎，也粉碎我们心中留下来的那我们不觉察的偶像。那种偶像什么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啦，世界的那些小偶像，就是对自己逞强的那种小偶像，我们要把它摒出去，让主成为我们心中唯一的主，唯一的天主。